那今天晚上林弟兄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人性的改造，好不好？我们打开圣经啊，他要用的一节经文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啊，他跟我们谈的题目是人性的改造啊。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三章第三节啊。如果你拿的是和合本的繁体的话，是在新约的128页啊，新约128页。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好，新约繁体的公用和合本是在128页。若是翻到好不好，我们同声来念，因为只有一节经文，好不好？让我们一起同声来念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 OK， 我们圣经读到这地方，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林三刚弟兄。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们好，我们今天是布道会，所谓的布道会是对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介绍基督教到底是怎么一回的事，所以没有信主的朋友是我们这次聚会的主要的对象。那么我刚刚听李博士来介绍的时候，我问了，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台湾来，难怪，因为我这次的题目人性的改造，他不大懂得什么叫人性的改造。你们大陆来会知道，50年的末了，毛主席发起一个就是人性的改造，我用这个题目的啊，所以大陆人就会知道了。然后，那为什么毛主席会发起了人性的改造？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52、53、54，国内是一片的朝气，都是很好了。但是到了57、58。刚刚是农业大跃进转到了工业大跃进了，发现一些的问题了。那个时候毛主席就提了，孙中山先生开头革命的时候，一半的革命的那一些人参加的人，把自己的家庭事业都丢掉，连把自己的命都丢掉了，为要把满清政府推翻掉。为什么满清政府推翻掉？我们中国在满清政府的带领的里面呢，在整个国际的情况太低下了。满清政府呢，使得我们按照中国的文化来说，当我们中国老前辈穿丝袜的时候，西方的人还是光脚的。但是以后呢，西方的文化能够开展，到西方的文化是16世纪的工业跟这个事情发展的时候呢，自然科学的发展就发达起来的。到满清政府呢，也发现西方的势力发展了，日本派了专家到西方去留学，中国也派了专家到西方留学，日本的派了专家到回到日本了，把整个日本就改造了。中国所派出去叫严复，他也翻译了好几本的书，头一个他抽鸦片，所以工作不会太大果效。第二个，他有一些建议啊，是给一个老太太拦下来的。所以我们中国的近代史就会发现了，我们中国整个的国家就害在慈禧太后一个老太太手里面了。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呢，孙中山先生就认为，如果不把满清政府推翻掉的话呢，我们中华民族中国的国家永远没有指望。所以他呼喊了，乃是整个的国际了，已经从把封建的国政治推翻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来。最好的一个例子了，就是美国，以后就法国，以后就是苏联，到这样的话，你国家的情况就转变了。但是孙中先生没有一个兵，没有一个佐证，他没有军队的，他不过把他的构想来呼喊人的。是有一帮的人都跟着他一同来搞革命的。我79年头一次回到中国去，飞机是到了香港，香港坐火车到了广州，到了广州时已经到了傍晚了， 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再有飞机到了上海去了。那个时候香港没有飞机到上海去，所以我上午半一点时间呢，才回到黄花岗72烈士墓里头去纪念的。那是这一些的烈士呢，真是把中国呢从封建的制度里头都推翻掉了，建立起民主的政治来。这是毛主席怎么说？毛主席说，孙中山就是有这么的理想，孙中山也相当的口才，孙中山也很辛苦，总有一般人跟着他的，把满清政府推翻掉了。到孙中山家病的时候，他留下一句话怎么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努力什么？升官发财。哪里对着国家，哪里为着国家也想呢？所以他是孙中山想能够把满清政府推翻掉了，而这一些国民党的第二代的那一下的同志，他却败坏了。所以毛泽东就说了，我把中华民国推翻掉了，这不是重在一个政治上的改革，那是经济上的改革。政治的改革在200年前全世界都已经执行过来了，到执行过来之后呢，却又贫富不均，所以还不光是经济要改革了，还有政治的改，不光政治改革了，还有政治改革又要经济的改革。所以毛主席就讲了，他好不容易了，没有一个坦克车，没有一架飞机的，把革命政府推翻掉。南朝鲜的时候呢，跟这个纸老虎美国这个国家打了一仗，打到马克奥斯都打下来了。到了东北了，跟苏联老大哥也打了一仗了。毛主席相当的伟大。所以毛主席说了，他能够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少的人为了他的理想一种投身在里面的。但是建立起来之后，我会讨孙中山的覆辙，下一代又不行了。所以毛病在哪里？毛病不仅是在于政治的制度，毛病还不仅在经济的制度，毛病是在于人性的败坏。所以50年代末了的时候啊，他就发起一个人性的改造。如果人性不改造了，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照样和中华民国一样的，以后会腐败下去了。所以到那一个时候呢，他发起了人性的改造。所以毛主席发起人性改造这个的思想，你去看见了，世界中外古今没有一个政治家想到的。政治家所想到的只不过是经济的制度问题，政治的制度问题了。而毛主席真是他已经把封建政治推翻掉了，已经把社会的把那些资本主义也推翻掉了，但是如果人性没有改造的话，一切都没有用的。那么所以他就发起有人性的改造。那么我想今天有好多人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么按照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都知道了，中国四个现代化，中国在那些物质上的发展太快了。我去年回过去的时候，哎呀，我到上海的浦东，上海浦东的房子比香港还要挤，繁荣得不得了，物质方面都很繁荣的。那么现在大家会知道了，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那些大官贪污。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了哈，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要知道哈，我是江泽民同学哈。江泽民一个传记啊，他是改变中国的，把中国改变了。那当然了，他如果不是邓福礼来撑腰的话，他也改不过来的。主要的思想是邓福礼的思想了，所以邓福礼的思想他说得很清楚，不要去问他姓社还是姓资的。只要国家强就可以了，与他从前所讲的，不光是黑猫白猫，只要能够抓老鼠的猫就可以了。 又是这句话毛泽东把他斗下来的吗？那么斗下来是斗下来了，现在毛泽东已经过世了，所以他就现在的话呢，你看见国内中国的话呢，哪里是一个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到一个地方比美国还要资本。哦，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也不容易哦。那么你们都知道一些光景啦，上海负责的几个人全部被抓了。这是江泽民啊培养起来的，江泽民自己到时候也不能不退了，培养一批人在上海的管理了，上海管理的相当的好，相当好的发展了，但你没有想到了他贪污到什么这个地步了。所以这个的话呢，是政府呢就把这一批人抓起来弃置上海。在国内的话呢，那一些执政掌权的了，他还在执政掌权的地位中间不贪，不想办法搞钱，位置下来就没有机会了，大家都贪的，是在乎了要不要对付他，要对付他的都找到毛病的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一个中国表面上是发展，但是长久来说了，这个的发展的里头成了非常大的危险。什么毛病？毛病不是制度的问题，毛病是人性的败坏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在50年代末了的时候呢，已经看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出来了，5354了，中国一片的朝气都起来了。但是如果人性不改造，国家还不能够有好的发展的，所以他就发起了人性的改造。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今天国内的光景啊，社会中间的那个的犯罪的比例增加，自杀的人的增加，而自杀的人呢，在40年、50年前的时候，全世界自杀人最多是日本，日本做生意的，如果生意垮台就自杀了。15年、20年前呢，全世界自杀最多是谁？中国大陆农村的妇女。中国大陆农村的妇女受了太大压制了，以前消息不灵，苦了就苦了，以后消息一灵了，她真正是活在世界上没有意思了，而妇女了，那些自杀的而那些妇女话大多不是知识分子。那么现在国内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大学生的自杀，是知识分子了，而有自杀的了。所以这个光景呢，你会看见呢，整个的国家呢到一个的境界了，是不要看到外面的发展，要看到内在的里头呢，是相当相当的危险的。所以我来想到了国内的光景的时候呢，我真是觉得可惜，50年代的末了，毛主席人性的改造没有成功。如果毛主席把人性改造能够成功的话呢，中国照样物质上能够发展，这是国家的社会，国家的前途不会在那种很可怕的光景的里面了。那么这件事照着我自己做了基督徒了，我也发现我把主耶稣所到地上来所做的事和毛主席所谓的思想，特别是人性改造的思想比较一下了，我们会发现呢，主耶稣也做到人性的改造，毛主席也做到人性的改造，但是毛主席人性的改造了，很快就转到了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成为一个斗争人的一个光景了。所以毛主席讲到人性的改造了，怎么说法，乃是整个按照理智来说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繁荣过去了，一定是有社会主义能够在国家和民族当中能够通行。那么好不容易了，这个社会主义了，在这中国已经这样推翻的那个国民党的那个的政府了，也在整个共产党来执政的里面了，他还要再一次推了更大的发展上去了。而在这个的心意要发展上去的时候呢，他必须要人性的改造。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乃是一把社会主义当作整个的一个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的里面嘛，我们大家都是放弃了小我，为着大我呢，能够把资本主义呢，还不光在中国能够实行呢，能够国际中间也能够通行过来。所以不光是中国有共产化，有国际都能够共产化了。所以他的心愿呢，不光是帮助了中华民族，他的心愿要帮助全世界的人了。但是要帮助全世界人的话，你就发现呢，人性是败坏的，人性是没有办法也不愿意能够接受了社会主义的那一点想法。为什么缘故？因为人性是自私的，所以人性常常是为了自私，为了自己的考虑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观念，根本也没有说世界的观念了，只是我能够有好好的生活的享受了，我就满足了。那顶多了，我有好的生活享受了，就我儿子女儿也生活享受了，不要说国家是如何，隔壁邻居也不管了，亲戚朋友也不管了，这是什么？是一种自私的光景。所以你回头过来看的话呢，你知道中国那一些制度上的改变，开头是赵紫阳。赵紫阳当初在四川，他有一个的改革，有个改革是什么呢？所有的地都是政府的，农民呢乃是来耕那个地呢，是为了政府来效力的了。所以你耕种出来的收获都要交给政府了，而政府呢，整个的统筹的，政府整个的计划的，结果就发现是什么呢？农民耕地了很懒，不肯用功了。所以赵紫阳有个的做法怎么说呢？每一亩的地，你一定要向着政府交上去多少粮食，多的你自己可以留下来的。这一下的话，农民很努力了，很殷勤了，因为多的是我的嘛。那你会看见了，这是已经是没有办法叫人性的改造。毛主席开头是讲的话，要有人性的改造了，大家都为了国家着想，为了整个的民族着想，为了要到了社会主义里头去了。所以要这个的话呢，大家只是个用功的。那么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了，毛主席在延安训练了10万的干部。这个10万的干部了，受他训练之后了，真都是为了国家和社会前途来着想的，根本把自己的命可以随便丢掉了。那么我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共产党和国民党不能够合作，所以美国就派个马歇尔到了重庆去了，把毛主席从延安接到了重庆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大家一同的合作来对付了日本人的。到这个的时候呢，马歇尔发表一篇文章，他就发现毛主席在延安训练了10万的干部，虽然在延安军事的武器很差，但是马歇尔讲了，这10万的力量比枪炮飞机要强得多了。那么是凯头也是因为在延安的训练这10万的干部来了，真是大家为了社会主义一同带上去了，把自己命就丢掉了。如果打仗的时候了，如果敌人国民党军队太厉害了，太多的人来了，共产党军队要退了，就派你几个人在马在挡着那里头，免得国民党军队赶过来了，党的人一定被打死。所以这些干部什么？你上面有我党，我就党，我命死就死了，只要有上面命，我绝对的顺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10万干部实实在在的能够做到一个地步了，那不光是把国民党能够打垮了，每个纸老虎都能够吃穿了，是什么？10万的干部。所以这个光景啊，是非常好的光景了。所以马歇尔就讲他在延安有10万的干部，他这个的力量呢，比多少的军队力量还要再大的。那么这是个的事实，但是很可惜，等到1949中华人民国成立了之后呢，还维持到5年6年的功夫。 那一批的干部呢，都是为了政府、为了前途来着想的，渐渐乃至什么自私了，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赵紫阳开头的改革已经迁就人的自私了。所以你农田呢，只要定规每一亩的田交给政府交了多少粮食，其实剩的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农民就好好殷勤了，什么人性的败坏，人性的败坏了。所以当初的时候呢，毛主席来提到了，又提到人性的改造，里头有一个叫社会主义不能够成功的，因为人性的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了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考虑的了。第二件的事情呢，人性的败坏了，那个的败坏的话呢，真正是对着国家不是忠心，对着上司的命令呢，正是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不是从心中肯来顺服的了。人常常照着自己的想法而来做的了，而自己的想法有人对他不好的话呢，他会用一些很冠冕堂皇的一种理由，其实来做私下报仇这个工作了。这个的报仇呢，凶恶残忍，这个公司是人性的败坏。所以这一个的人性这一种的残忍，好的，如果对着他是违背了社会主义是应该的。所以毛主席有个大话啊，虽然我是在台湾，我到底从1979年开始，我回到中国有15次了。我回到中国去，我住在家里面，所以我的爸爸也跟我讲，我的弟兄弟姐妹也跟我讲。我记得我头一次回去，我爸爸说了，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贺龙元帅一个眼睛瞎的，就过毛泽东的命的了，为着在泸州的会议，你们年轻人恐怕都不大知道啊，为着泸州的会议啊，刚刚呢，要是工业大跃进的时候，发现了老百姓有许多的粮食都没有，过得很苦了，所以当初彭德怀、贺龙一同建议叫毛主席呢，能够不要这种节奏路线来走了，顾到一点老百姓的所有一种的需要，毛主席不答应。所以那个时候呢，有几个主要的分子的泸州会议在那开会的了，开会跟毛主席谈的时候呢，然后一个毛主席讲一句话就走掉了。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大人知道不知道，台湾你们不知道，搞革命的人是带着人民往前冲的，跟着群众我在后头的，这样的人不配这个搞革命。哎呦，好厉害了。所以毛主席怎么说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怎么斗？有好的主意在了，如果有天灾我也跟他斗，如果地灾我也跟他斗，有人不好了我也跟他斗，重要叫这个的他的心意目标能够慢慢的能够成功的。所以庐山会议的时候呢，那一些高阶的将领来劝毛主席的话呢，毛主席丢了这句话，你们是随大流的，不配资格搞革命的了，他就走掉了，搞了很僵。那么幸亏周恩来来打软场的，好，当时等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的爸爸告诉我，贺龙啊，在马路上扫地，干部啊，给他饭吃，丢在马路上去捡他吃的了，他有糖尿，常常肚子饿了，饭吃的不够了，吃什么？把棉被棉花来吃下去的了，悲常常死掉的。所以贺龙啊，曾是10大元帅之一，救过了毛主席的命的了。毛主席的理论啊，不在乎仁义道德。中国以前所谓的仁义道德，只能够叫社会主义不能够成功。所以把中国老的文化呢，在仁义道德都批判了。所以只要能够呢，有那一个主义能够成功的话呢，一切手段都可以用的。所以有的人说毛主席有阴谋，他说我哪里是阴谋，我是阳谋。哦，你知道大明大放的时候了，毛主席讲了 现在中国呢已经跟成功了，已经有这么好的现象了。但是我们共产党也是人，总还有错的。如果有错的话呢，政治巴不得大家都来讲话，好叫你们来批评了之后呢，我们知道疏忽错误在哪里了，所以言者无罪。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知识分子就起来提议了，一提议过程中一网打尽，都抓起来了。毛主席不是讲过了言者无罪吗？周恩来怎么说？谁叫你大明大放，放出是有毒的呢？有毒的照样被对付。所以这是毛主席的阴谋。毛主席不，我是阳谋。什么是阴谋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思想呢，我们按照中国人，特别像我们这个年代，简直不太了解的。所以你按照超脱来说的话呢，只有这样了，才能够把中国带上去的。所以这个呢，毛主席讲到人性自私，人性有一些呢是为了自己从前受到别人的不好地方了，有机会了，靠着政治起来来把它对付掉了。所以你们国内来，我想你们四岁以上的人还知道一点文化大革命的光景，你们三岁以下的人都不大知道文化大革命的光景了。所以你四岁以上的话呢，文化大革命的斗人的，哪一个人斗了，哪里为着主义，不过是保自己仇的了。别光是保自己仇了，常常有一个机会了，能够斗了别人了，自己能够有好的前途了。所以我记得1979年我回到上海，我一到从香港坐了飞机到上海的时候，我下头有个弟弟，他叫林尚业，你们从四川来就知道了，四川大学的副校长，他是全国数一数二的水利的专家，水专家了。那么他到上海来接我，我一出飞机上看见我弟弟，他比我小5岁，看上去比我老10岁，哎呀，心中真是非常难过。也不要讲了，也不要说你弟弟为什么这么老，当然不好意思讲了。到了家里头跟我谈谈话，他说大哥，我没有一个朋友。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已经很谨慎了，都把家中事情告诉我，从来不跟人讲有个姐姐是在美国，有个哥哥在台湾。他是老四，我上面有个姐姐在美国的，我第二个了是在台湾的了，第三个是我的一个大的妹妹在上海的，那么再下面就是他了，是在四川的了。我一到上海去很怪，大家都叫我这个妹妹叫大姐。我跟爸爸说了，她叫大姐吗？是二女儿吗？她是你家的二姐，人家问说你大姐在哪里，麻烦了吗？这都叫她二姐了，理论里头都知道是她大女儿，其实大女儿是在美国，免得叫人家来问呢，这个露出马脚来了，都说是她是大姐的。是我弟弟说的，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过。但是他是在南京水利学院毕业的，到南京水利学院毕业等于现在在美国的 Master Degree， Master Degree 拿到了之后呢，苏联刚刚派一个水利的专家去帮助中国的，有2个年轻人跟着他，是我弟弟和这个同学跟这个苏联专家跟着2年。2年过了之后呢，毛主席到了是莫斯科跟斯大林吵架，把他抬子是吧，一把抬子毛主席就回了，所有苏联专家都回去了，所以我弟弟就在水利方面数一数二专家了。那么这个同学呢，大家的大学和研究的同学呢，也跟着苏联那个专家的了，也一同在大学做教授的了。他是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学生斗他，只是专而不红啊。这句话啊，台湾不一定听得懂啊，你们大陆都听得懂了。他说学生斗我无所谓，没有想到我这个的同学来斗我，有个姐姐在美国，有个哥哥在台湾，为什么缘故把他斗倒了，这个朋友就上去了。是我弟弟啊，每一年要到北京，所有中学的教科本的材料，大学的教科本他来审核的， 把他斗下来了，他同学就上去了，说我弟弟是大哥，我没有一个朋友，任何话都不讲的，都闷在心里面的。那我到国内去啊，在文化大革命啊，发现听着好多故事啊，只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就好了。有个年轻人发现有一些红卫兵来找他，说他要向着毛主席进忠，怎么办？把他爸爸藏的一本圣经从什么角落都捡出来找出来的，来逗他的爸爸的，来逗他的爸爸的。他爸爸是个基督徒，那个时候有圣经就挨斗吗？爸爸把他藏起来了吗？所以他就把爸爸的圣经找出来来逗爸爸了。逗了爸爸的时候，每一天在马路上，站在马路上，人走路走过的吐口水在他脸上的了，这样逗了。他怕我就是这个逗了，免得别的人来逗他的。结果把爸爸逗惨了，结果照样他自己挨逗。也没有说你利用这个逗爸爸的话呢，叫你自己把挨逗了。说到哪一个的时候了，我会发现了，我们在台湾听见了，哦，大了有好多人，甚至于逗父母了，对着父母有这种态度了，有许多时候不是他愿意的，我要保护自己，借着把父母逗了，好像自己的社会中的有一个地位能够稳定下来。有这些了，所以这一些的东西啊，都是人性的那个败坏了。所以毛主席呢，要有人性的改造。所以人性的改造怎么改造法？大是所以在城市里头了，大的马路的脚上都有喇叭，每一天来一些政治上的教育。是我1979年又回国的时候，头一次到了广州了，看见人民日报，才发现这是哪里是报纸啊，不是报纸了，完全政治的课本宣传的，是地上的新闻不讲的了。我问爸爸说，爸爸你们怎么知道新闻？哎呀，他你要知道新闻要看参考消息，那才有点新闻的。人民日报完全政治上的讲解了，那这是毛主席同心的，全国这样的来教育的了。还要开党员大会，要党员大会，要在党员大会中来讲解了党的一种主义，党的一个目标现在完成到什么程度了，还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地方还没有程度啊，要好好这样来讲解的话，那你党员大会不可以不参加的，你党员大会不肯参加了，以后就来逗你，什么就来逗你了，来帮助你，因为你自私吗？你不会说的，是什么就是斗争，斗争是帮助，社会主义是最高的标准，你人性是自私的，你人性是败坏的，不会让社会主义的标准实行在你生活中间呢，到你一种社会主义的这个光在生活中掉下来了，我来帮助你，怎么来斗争你，我如果掉下来你来斗争我，是来帮助我，免得人性也败坏了，就这个的社会主义不能够通行的了。所以当初的斗争两个字是很好的，斗争是帮助，因为你人性也败坏了，所以一面呢靠着正面的那样的教导，一面靠着了那一些斗争的一种方法了，就国家能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的境界，那是人性的改造。那么真没有想到了，等到1958年农业大跃进有非常好的出产，哦，农业大跃进的时候了，这个一亩的地啊，能够出产的比从前所种的地的三倍。哎呦，怎么能够出产这么多了？农民种田的时候，种的时候了，站在旁边躲毛雨落，毛雨多的时候，出产就会多了。哎呦，全国性的，哦，全国性的了，这个是好多了。以后发现好多是假的。那么到那个时候啦，因为这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吵架了。那你知道毛泽东跟斯大林为什么吵架的？毛泽东到了莫斯科跟斯大林商量， 要给地中海的东北一个小的国家阿尔巴尼亚，给他有点自由。那么萨林知道了，你为什么给他自由？因为中共啊，想把他国家势力进到了欧洲去，而只有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抗中的倾向到毛泽东过于倾向萨林的，所以要到斯大林放手松一点呢、啊？你为什么松一点？你的石块进去了，所以斯大林不答应，不答应就讲理由的，理由讲讲讲呢，斯大林讲不过。那个毛泽东口才很好了啊，讲理由讲不过了，讲不过的时候，斯大林只好硬来了，不答应。所以两个人理由讲讲讲了，没有办法讲了，两个人拍台子了。一拍台子过了之后呢，毛泽东就回国。一回国的时候，所有苏联专家呢都回去，还有一个呢，中国派在苏联的专家也回中国。所以周恩来是总理，这周恩来说他们坐火车回来，斯大林说不，我用飞机来送。所以谈谈谈的时候呢，到最后的定规了，最好的一批专家坐火车，二等的专家坐两架的飞机送回来的，两架飞机用苏联送回来，半路摔掉。哦，连飞机都摔掉，不知道的，炸弹这里都不知道的。到这个消息一传到北京的时候呢，周恩来在办公室一听见两架飞机半路都摔掉，拿起台中的玻璃杯，啪就摔掉了。哎呦，这么狠毒！是吧？那总算周恩来是很聪明的，想着走到了，好的一批专家呢是坐了火车回来的，没有办法火车炸掉的了。我告诉你啊，所谓的社会主义开头，共产主义是苏联的了，那一些做的话，那是心狠手辣的，到这个的光景啊。那么这种光景的时候呢，再有一个了，斯大林要中国还债。为什么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能够胜利？最后一次大会战是在东北，重建都是游击，共产党游击战的。什么游击战呢？在一个城里头，如果有1000国民党的军队，他派了3000人来，把1000人消灭掉了，国民党派5000了，他就逃掉了。哎，是知道你多少人了，总比你多了一两倍的人了，把这批人消灭掉了。国民党的军队有大批的，他就跑掉了。但是东北不是了，东北真真实实重的武器打了一仗。为什么缘故？苏联从日本人去俘虏来的，所有的武器交给了共产党的。所以这样的东北的士兵街就打一仗了，这国民政府60万的军队被打垮了吧。那么这到那个时候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搞决裂了。所以斯大林要他还债，还债怎么还债？粮食还过去。所以粮食还过去了，怎么还法？因为工业大跃进，有一些省份粮食很多吗？那我认知道一些，就安徽了。安徽了本来报告粮食丰富的时候呀，所以当他要粮食要送到苏联去的时候啊，把安徽省里的粮食测评啊，有多少份要送到回到苏联去了。送到苏联去的时候啊，地主没有粮食配给，都有配给吗？所以一些地主呢，饿到一个地步，树皮草根都吃光，还饿死。饿死了还不算呢，要第二批再叫安徽送粮食，因为你报告上次报告你粮食吃了很多吗？说第二批再送出去了，连农民都没有粮食了。所以我有一个基督徒朋友，本来在按这个福建山上来劳改的，一个命令到安徽去，那一个命令出发去哪里也不知道了，一去原来到了安徽了，他告诉我到安徽去的村庄的里面死守都在地上，死了多少人？250万，当在安徽就250万。说到这个的时候了，国内了死了太多太多人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们一般听说是自然灾。为什么自然灾？有一些地方没有雨， 有一些地方有大雨，所以这样的话呢，没有雨的地方呢，农田没有什么出产的。所以我回到国内了，我的兄弟告诉我说，等到自然灾的时候了，因着工业大跃进，连有雨的地方有丰产却没有丰收，出产很好的没有去收，为什么？土法炼钢嘛，大家都土法炼钢去了，有一些农田呢都没有时间去做去收割去了，吃以前的粮食，以前粮食吃一年吃光了吗？没有了吗？而老那个丰产的粮食也没有收起来了，所以全国都是饥荒的了。所以我弟弟搞水利跟我说了，他说大哥，中国这么大个地图了，每一年都有哪些地方水多，哪些地方雨少，一定的了。是哪些地方有出产多，哪个地方出产少，这是一定的，任何国家都是如此的。怎么办？靠着国家的调度，是吧？这个地方本境内出产少了，出产多地方把它运过来了，那个地方出产多的呢，就帮助别地方了，那么全国才有的了。那么这一个呢，中国没有这个调度了，说是一个自然灾了。说到自然灾一来的时候了，单单安徽一个省份就饿死了250万。哦，到250万死了之后了，政府刘少奇知道听说了，自己到安徽去视察，才发现安徽就死了250万，要把省里的书记抓，毛主席保护，因为他是亲近毛主席的。所以这个光景呢，国内呢，到一个地方到了一个自然灾的一种光景。那么凯德我也不知道，我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我几个下面小的弟弟妹都在上海住的，所以我那个国内啊粮食缺少了，我就托在香港一个姓高的老姊妹老太太，每一个月可以寄3磅的食品，要排队排了1.5个小时，是高老太太了，每一个月为着我的缘故去排队排了1.5个小时了，寄了3磅东食品去了。我79年回去跟我爸爸讲了，爸爸说，哎呀，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手脚都肿，怎么肿？营养缺乏。他说我们没有肿，完全靠着高老太太一个月3磅的食品。他说头一次3磅啊，有2磅是面粉，有1磅是糖。他说哎呀，我们这个好久没有吃糖了。他说我啊就用2瓢羹的糖啊泡了1大碗的水，大家都喝2口。哎，那么你们基督徒我也讲了哈，他喝2口，有好久喝就没有喝过甜的东西了，呼、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奇怪了，喝过糖的时候晚上看东西眼睛明亮了。我就忽然想起是什么呢，忽然想起撒母耳记里面啊，当到要扫罗的儿子去打仗吗？要杀龙吗？打仗是与哪当吗？打得很疲乏了吗？他看见路旁边有蜂窝吗？说别人把蜂窝的哪来了，把里头蜂蜜给他吃了，他眼睛就明亮了。孩子就不懂，怎么吃了蜂蜜眼睛会明亮的？结果我爸爸是真的，他吃了糖就佛眼睛就明亮了。所以我的家里头靠着这个高老太太每一个就是3磅的那个奶粉，还不至于全身是肿的了。所以到这个时候了，那么工业大跃那个天然灾一来了，毛主席是没有办法了，所以把国家元首的位置交给了刘少奇。因为什么缘故？毛主席这没有关系，党领导政府的政策是党定规的，执行是政府来定规的，是刘少奇在政府做主席的，不过是执行党的定规的，他是党的书记。所以这样的话呢，毛泽东就把主席的位置呢让给刘少奇了。让给刘少奇呢有一定可说算的，为什么？当中党的中央开会的时候，这是中央的委员，刘少奇的案子都能够通过，毛主席的案子不能通过。所以他就发现了，政府的主席位置没有了，党里的书记是个空的了，他就发现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政策是难的，所以他就发起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我简单来讲了，文化大革命啊，在各处地方先来斗争低级干部，把斗争低级干部来斗争的时候，慢慢发现中级干部有毛病，再来斗啊中级干部，到中级干部有斗的时候呢，刘少就发现了，朝着他来的了，马上就警觉了。所以刘少奇也组织红卫兵，毛泽东也组织红卫兵了。那红卫兵有窗帘啊，我的两个小妹妹刚刚读大学，还窗帘到苏州嘞。那么我到国内去什么呢？到以后一个地方一个去窗帘，坐飞坐火车不要钱的，到饭店吃饭都不要钱的，只要是红卫兵就可以了。好，那就去学习经验，学习的回到当地再来斗争当地的一些干部的了。到以后这个当地的干部呢，以后是大的窗帘到了北京，北京开了大会。那你知道刘少奇怎么斗下来的？刘少奇是刘少奇女儿到清华大学去看朋友，清华的红卫兵把他抓了，把他抓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是清扫刘少奇的，不是清扫清扫毛泽东的，不是清扫刘少奇的，叫他打电话给妈妈，要妈妈来接他。妈妈说：“你自己回来嘛，我派车来接你嘛。”女儿说：“不要，妈妈，我一定要你来陪我。”哎呀，刘少奇也是25000人长征出来出生的了，没有想到他坐了车到青蛙寨去接女儿的时候了，红卫兵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的时候，手上的手皮包里头有了放过香水，还得了了？嚯，你刘少奇太太还有放过香水的哦，这样就打起来斗了，把以后把刘少奇斗掉的了。那么到一斗掉了之后呢，一个命令，所有武器都交回。第二名呢，要么上山，要么下乡。是我自己呢，应该是1972、73我到法国去，我在法国住在一个他们华人教会上，有一个年轻的人呢，也不过是27、28岁，这个有钱的，他跟我讲了，他是当初红卫兵，也到北京去窗帘了，没有想到把刘少奇斗下来的时候，一个命令不是上山就是下乡，他是林先生的，我一辈子就完了，也没有好好读书。我的完全被政治下是利用了，我到30岁了，我到法国去只好做油漆匠，什么工作都没有了。所以那一批的红卫兵呢，全部的报废，只有全从刘少奇中的夺回来了。所以这是到最后的结果了。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什么，发现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呢搞到这个地步。我1979年、80年去到中国的时候，都是经过香港的了。有一次我在香港住了华侨大厦，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就讲到文化大革命10年的浩劫，乃是杰作的路线呢，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在人身上了，受爱斗的人大概有1亿。你说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大概是10亿。有教育的不过是1亿，凑老九嘛。那么这这个时候了，哎呀，我看到这个消息实在是难过了，总是把权都夺回来了，但是国家到了这样的地步了。所以你会发现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再有好的一些的头上一部干部了，真正是为国家而去了，维持不到10年的功夫，完全的垮台。所以这个垮台呢，开头的毛病就是发生，党中央党的那个中央的党的会议的里头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斗，是这一帮高级那个党员呢，看看他们哪里为了国家了，所以心中很灰心，很灰心的时候怎么办呢？话不会讲的，讲的话是很好了，所以生活中间慢慢就放松啊。我回过去了，有一次到我一个亲戚的家里面，他的亲戚，我这个亲戚18岁读大学的时候 丢了读书了，加入共产党。在这共产党上，是东北的四平街的会战呢，他相当有大的功劳的。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之后呢，政府又被派到法国，等到法国以后做外交的，做法国大使馆做武官的，是因为他的妹妹在台湾不能去。那么这个人呢，我以后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我18岁把我的整个的性命都放在里面了。当到林彪事情发生了，他把调到中央参谋本部来对付的处理林彪事情了。到林彪事情处理过了之后，就发现了中央的这一帮的人呢，根本没有当初的目标，根本也不为着国家和前途是着想了，都为着自己着想了，他非常的灰心。他就跟我说了，我50年把我心血都摆在里头了，摆到什么？完全虚空，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他很好了，三个儿子当小兵，小兵下面绝对不托人的，自己找出路的了。他啊，在大连是大连要塞的政委，你们知道政委，房子好大，5个卧房，3个厕所，有抽水马桶的，哇，你看那个时候哪里有了这么大的房子啊？但是他的电视机啊，14寸黑白的，不买好的电视机的，很正房子，正房子政府给的了，有这么大的房子嘛？但他生活非常的简朴。他对我说，我现在呢已经70岁了，我这样50年摆进去了，一点没有意思，一点没有价值。那我盼望大家说啊，刚刚我们所唱一首诗歌啊，你心中有平安喜乐吗？那我不知道你们摸到朋友唱这些诗歌了有没有感动。我常常替一些摸到朋友想，你们基督徒唱诗歌，你基督徒唱了，哎呦，非常高兴。不信主了才是无聊。为什么无聊呢？有一次我在布道大会，North Carolina 布道大会，讲到信主有平安和喜乐。散了会了，有一个医生找我，他这个医生已经50多岁了，您现在你讲的东西我不要听。我说为什么？你要平安和喜乐，我给你吃2颗药就好了。何必信耶稣呢？吃了2颗药也很喜乐了吗？吃2颗药就很平安了吗？何必信耶稣呢？那我今天要告诉你们哈，我们说信耶稣有平安喜乐，不是这个平安，不是这个喜乐。什么叫做喜乐？搞正直人的喜乐，不是我自己发达和享受，国家好，社会好，他就喜乐，叫喜乐。国家和社会的一直没到了理想的了，总是往理想逐渐进步了，它里头有努力，很有平安。大的政治家的，到看见国家的情况慢慢变坏了，它里头没有平安。国家的光景啊，没有到好的形象，它没有喜乐。说到平安喜乐了，不是你今天啊，哦呦，有人请你吃饭了，哦呦，菜这么好，好喜乐。我告诉你，小儿科，吃好的菜就喜乐了。这个喜乐了，我们信主耶稣也不是这个喜乐。信主耶稣喜乐不是像你吃顿好的菜就喜乐了，也不是说你拿到学位了你就平安的，是你能够有喜乐，能够平安是什么？是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到星星往上去了，非常发达了，你就有平安，你有喜乐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啊，头一次看见呢，有一个报纸上一个照片，那是周恩来头一次到瑞士去开国际会议。周恩来去的时候了，大门进来挺着胸走的，英国首相艾登在旁边歪着腰走的，哎呦，好高兴哦！我们中国人一到西方人面前的都是抬不起头来了。现在总抬起头了，到中国了，原子弹爆炸了，我都非常兴奋的。陈毅说的不错的，宁可没有裤子穿，不能没有原子弹。哎， 台湾的政治家真不是指政治家了，到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的了，至少大家有起了好的就是了，一个国家怎么会好的，不会好的吗？所以一个大的政治家呢，乃是有一个的指望呢，为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往上去了，有这个的平安和喜乐了。那么现在的话呢，毛泽东已经离开世界了，我也知道毛泽东临死之前非常的难过，周恩来临死之前非常的难过，周恩来还没有病的时候了，听说台湾很发展，他也不相信国民政府这么腐败的一个国家怎么会搞得好，他自己派人到台湾去调查，自己派人到台湾去照了好多的相给他看了，一看的时候了，哎呀，我们把国民党的这真是赶出了，到了台湾不会好的了，现在中国的共产党管理，我做总理做了20年了，国家还到了这个地步了，所以他非常的难过。当他病重的时候了，他在医院里都需要休养，江青不管他，常常到医院去骂他的，已经病这么重了哦，根本是在以后过得非常难过一种生活的。所以这是什么？人性改造的失败。那么这是一件事的。那么我自己79年我头一次回国，物质上很贫穷，我到上海来住了2个礼拜，只有我的弟弟从四川带的几个橘子都已经干掉了，我吃2个橘子。哎呀，我到上海就发现了，我家人好多年没有吃香蕉了。所以我79年5月去的，79年9月我再去，我爸爸病重了，我到香港进去了，带了2串的香蕉，一人吃一根，我留了3根给我妈妈。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了。我告诉你，物质上缺乏我不得在乎，中国这么多的人口了，物质缺乏不在乎了。但是我79年去2件事情就我难过的，难过什么？头一个，中国的民族性变了。中国的民族性呢，诚实、节省，顾到内心的平安，并不顾到的外面物质上的丰富。总是对人有友善，孟夫子讲：“称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性。那等我79年去的时候，这些全看不到了，看不到了。所以这是叫我非常非常难过。第二个我难过什么？我每一次去也注意了，今日我可能去是跟人接触和跟人家来往，我去了15次，我还没有找到有一个年轻人为了国家的前途来着想的，没有了。现在是什么？向前看，想着为什么？为了自己，包括我们这一帮中国人到美国来的。请问现在我们中国人到美国来了，有谁还顾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吗？有谁还顾到整个的国家吗？我们只不过辛苦到现在了，能够有好的职业，能够有好的收获，自己过一个舒服的生活，就我们儿女好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而这是一个非常可惜，一个国家和社会没有什么的前途，没什么前途了。所以这是我心中难过的事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发现连像你们在美国居住的了，有了学位，当然了，有学位不容易哦。当初从中国回来又弯着石头学英文考托福，好麻烦了。一到美国读书的话也是好麻烦了。当初你们从中国来上飞机的时候，20-30个人送的，特别你同班同学不能到美国，你来了，哎呦，好神气了，人家羡慕说，哎呦，你到美国去，到了天堂去了。你飞机啊，要到旧金山就降的时候，的确看见地下一片都是黄金一样的，下来知道原来是枯草，哪里是黄金呢？美国好像这么富有的了，马路上走路脚一贴，金子就贴上来了，有没有啊？哪里有嘞？ 好辛苦嘞。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啊，中国人 IQ 是很高的，除非你同班同学有犹太人，你不一定比得上，其他的民族不在我们眼中的。我们中国人考试向来都是好的了，但是呢有一个麻烦，常常老师的话听不懂，不是你的英文不好，是老师的英文不好，他印度来的老师啊，这个腔是听不懂的啦，所以你只好跟同学借笔记的好好来抄的啦。哦，很难啦，你不受到家中信又难过，受到家中信又难过了，常常想家了，是吧？所以我请问你们，到美国读书人考了多少次？哎呀，人呢、啊，男女不同的，女孩子啊，哎呀，他两个礼拜没有收到信嘛，一收到信就哭啊哭啊，第二天告诉我昨天又哭了，都会告诉人。男孩子哭了不会告诉人的，脸上洗一洗不告诉人的，哭不哭都哭的哦，就是哭哭哭的话，好不用经济很为难，就是熬过来了，就是学位也拿到了，也找到好的工作了。你好的工作只要做了4年，你稳定下来了，你绝对有把握的了。所以这个呢，我们中国人读书也有本领，做事有本领了，慢慢的发展了。哦，凯头买一部车了，像越南打仗回来一样的，滴啦嘎，滴啦嘎了。现在照样考卷的车子买了，房子也好的房子买了，这个都没有问题。哦，你们儿女进了中学了，好吧？好，不一定，行为不好，观念不好，道德观念不好。所以你会发现呢、给孩子再好的物质的东西他不满意。我搬家到美国的时候发现了，我孩子要去买球鞋了，一双球鞋比我皮鞋还贵耶。都要买考究的了，刚刚穿的夹克很好的又要换新的夹克了。有什么同学都是这些的，做生意呢就是会搞新花样，又什么要你父母的钱。所以这个的话呢，你会发现了，哎呦，你是迁就孩子了，这个迁就也理所当然，父母都是爱孩子了，但是慢慢会发现了，他道德的行为不好。所以我在纽约牧会，在差不多15年前的时候了，那个是移民过来的还不多，有个姓姚的老先生，台湾来的，台湾开一个做皮鞋的厂，很发财，他全家就搬到美国来了。他国内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大学教英文的，他也到美国来在考察啊，来讲学的。第二个儿子刚刚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刚刚是高中了，是没读书，是做工人。又有一个的孙子，所以他是关心的小儿子和这个孙子了，千方百计的把小儿子和孙子了从中国大陆移民到美国来了。哦，一移民过来的时候啊，在饭店请吃饭，就我们一同在。哦呦，他儿子媳妇啊，一个孙子，孙子只有14岁左右。好高兴了，祖父好高兴了，好高兴，我们也为他高兴，是吧？过了2个月，我在马路上看见他的孙子了，15岁了，我就对他祖父说：“哎，我说姚老弟兄啊，你要注意你的孙子啊。”他说什么？他带个。Beeper， 那个时候还没有 cellphone 哈，是 Beeper。我是中学生带 Beeper， 大多是坏朋友。那个时候普通没什么带 Beeper 的，你要注意了。他说林林说有点不错，他一上课没有精神，一下课有精神，为什么？打工嘛，赚美金嘛。是他的儿子啊，这个 supermarket 的打工，好，学校来通知了，你孩子考试不好。以后得到通知了，孩子必须退学。说他儿子怎么办呢？叫他的孙子了，在一个 supermarket 打工，早上一同去上班，下午一同下班，就看着他。你要赚钱就赚嘛，书不读就不读嘛，是吧？那个时候是15岁到16岁。有一天呢，下了班的时候找不到儿子了，2点多3点多，儿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到6点7点下班，儿子还没有回来。爸爸没有办法等了，或者儿子不知道哪里去了。10点半一个电话，哎，姚老板，你的儿子在我这里，你预备4万美金。他说我不是老板，我打工的，电话就挂掉了，也不知道哪里找法。第二天呢，又是打电话了， 姚老板，你儿子的球鞋我放在你门口，证明你儿子在我手里头，你预备40,000美金。啊，他说我没有这么多钱呢、啊，电话就挂掉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他就报告警察，两个警察住了他家，第三天打电话来了，哎，姚老板你预备了没有？你如果不预备，你要考虑的后果啊。他说我预备了，警察告诉我讲了，好，你预备了，到 Flushing 的有个的公园，公园那个当中啊有棵大树，你今天晚上2点钟在那里等我，你钱交给我，我儿子交给你。所以他就去了，去到那边2点钟啊，大树那里啊有个条子，往前走，他拿一个包，不是美金，旧报纸，他哪里这么多钱嘛？但是往前走，他不敢往前走了，因为附近有警察埋伏在里头。往前走的话，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以他没有往前去，而没有消息了。过了3天，有一个人早晨跑路的人在公园跑路，看见一个大箱子，报告警察，他儿子死在里面。所以这一个他的孙子死了，他的媳妇了，只有这个儿子。儿子被人杀死，每天做什么？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事也不做，只有这个儿子了，已经16岁了，被人杀死掉了。姚老先生非常难过，我这个小儿子在国内做工人，我小这个孙子啊，国内这个环境不好，我可以用经济帮助他了，我没有想到把他带到美国了，竟然被人杀掉了，被人杀。那你要知道，这叫美国。当时被杀掉这一件事情是很惨。如果你们的孩子没有被杀掉的，请问你们的孩子到了15、16岁了，他的道德行为到底是如何？你们要知道，在美国，吸毒初中就开始，男女的关系初中就开始。10年前是高中的，现在降低到初中了。你会发现啊，在美国婚姻的问题有许多的事情我们接着没法接受的。最近3年来还不仅是婚姻问题了，同性恋的问题又过于发展了。所以你会发现啊，你的孩子读书很好，做事也很好，赚钱也很多，但是道德的行为败坏。我请问你，这样辛苦了，在美国拿到了好的学位，拿到了好的工作了，你的孩子有很好的享受，你有平安和喜乐吗？切不要提国家，切不要提国家了，提提你自己的家庭，你的家庭有平安有喜乐吗？是我在美国走了30多年了，我发现许多的中国人，从大众的脸从英雄好得很，哦，给人看了只给人物质上的那样的好的一种享受了，但是内心的伤痛比从前还要厉害。你们这样年龄的人呢、啊？你们在国内大学毕业来到美国读研究院，再变也变不了坏到哪里去的。你要是知道当时坏的话呢，你中国大陆也高大学不会毕业了，也不会到美国来的。但是你们的话是不会变好的坏的了，但是你会发现你们的孩子在这么好物质的情况里面呢，却变坏掉了。所以我在纽约教会牧会的时候，有一对的夫妇台湾来的，夫妻两个很辛苦，开个 grocery 一个小店，小地方把几个孩子都是教育的，都教育到很好的教育毕业的。他一个儿子学医的，到了加州去了做医生，赚了很多的钱。等父母讲了，爸爸妈妈小店不要开了，我在加州给你买一幢房子，你所有这种费用你要多少我一定寄给你，你的生活全部我负责。所以不光是给他有钱呢，过了很好的生活，还去到加州没有1年2年，说哎，爸爸妈妈，你们老是在家的话有什么味道呢？出去旅行嘛，你要到哪里去？父亲我现在还没有想到到哪里去了，要去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去。儿子说没问题了，你想去的我给你建议到哪里去了， 你怎么计划？我给你给介绍旅行社，所有给你安排好了，所有费用都是儿子付的。他不光儿子付了所有费用啊，还给他一笔一笔现钞。你出去啊，手松松的了。哦，这位的老夫妇了，嚯、哦，欧洲啦去了，到苏联，十年前到苏联都去了。嚯、哦，好的很了，这个儿子好不好？真正是孝敬，儿子啊，负责他所有的生活，也劝他去旅行的。有多少钱？一个电话钱就寄来了，不过一个条件。不要来看我，我没有时间跟你谈五分钟的话，五分钟，你要钱过去给我给，孝敬不孝敬？孝敬哦，有这么好的儿子，但你不要来看我，我没有时间。为什么不要来看？他也不结婚，女的同居的，过了一两年换一个，过了一两年都换一个，他知道父母受不了的，叫父母不要到家里看他，自己替父母买一幢房子，很舒服。孝敬吗？但是我请问你了，这个的父母能不能心中有喜乐？有这么好的孝敬的儿子没有？所以今天的美国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的问题不是政治当中的斗争，美国的问题那是罪恶的斗争。而这个罪恶到现在的话，你最最厉害的，你们要注意你们的孩子看电脑。哦，我已经遇见了好几个了。差不多是七八年前，我认识有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出名的教授，他有两个儿子，儿子都已经结婚了，他大儿子工作也很好，娶了个媳妇是美国人，已经三个孙子了。媳妇以后丈夫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跑掉了。怎么跑掉了？在 internet 找到一个朋友，他因为丈夫收入太好，也不做事，太无聊了。而这个中国的丈夫呢，啊，我真的中国人要小心啊！你如果娶美国太太，我美国太太都是不满意的。为什么？嘴巴不甜，哦，不会又是送这个礼物了，明天又送花了，他觉得很无聊。internet 找到一个了，好，弹性很好了，三个儿子都不丢掉了，丈夫也丢掉了。跟那个男的就跑掉了，哎呀，跑掉了还不算，跟男的同居不到两年又分开了，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的社会，所以你们要注意。我有个女儿，这个公司做事，她说她同事当中有一个是纽约的北边 Westchester 都贵的地方了，夫妇两个只有一个女儿，书读得很好。每一年的成绩都很好，高二的忽然就下来了，不知什么原因，去追查才发现女儿吸毒，谁都不知道。他是另外有一个他的同事了，告诉他了，他有一个儿子13岁，电脑啊只有在放不放在我儿子房间里面的，放在书房间里面的，哦，儿子要看电脑尽管可以看，到了10点半一定要睡觉了，所以他儿子很乖，10点半就睡觉了。有一天妈妈呢2点钟上厕所，一看见儿子还在看电脑，看什么黄色的东西，13岁的儿子，黄色，他去睡觉什么装着了，以为是睡觉了，等着你爸妈妈睡了他就过来看了，看电脑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晚上去看这种啊，会看了4个钟头、5个钟头的。你看他书怎么能够多发？这样一个情形啊，现在电脑的话太普遍了。切不要说，连有一些孩子4岁、5岁玩的那些玩具都是暴力的。这些暴力东西啊，不是暴力的那些玩具啊，孩子没有喜乐，不喜欢的，都花去看暴力的这些东西了。破坏了整个美国的社会了。所以我在说了，不要说一个国家没有好的前途，一个家庭也没有好的前途。那我要告诉你们了，刚刚这位姊妹的领诗歌了，如露可抹洗嘴爱水喝，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唱这个诗歌了唱懂了没有。 你是我心中所爱和最敬仰的，我是敬拜你的，我一生都知道为什么。他说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力量。什么谁是他的盾牌，谁是他的力量，什么原因？你知道鹿啊，我们很欢喜鹿和羊是吧，特别是小羊是吧，清清秀秀的。哦，鹿啊他不会对抗任何的仇敌，野狗都没有办法，不要说豹了，没有办法。不，他只有一个办法，如果有其他野兽来了，他能够跑得快。鹿跑的速度没有豹 leopards 跑得快，豹跑的比鹿还快，不过豹跑的快的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不能再跑了。鹿能够快的跑到20分钟到半个钟头，一直快快的。所以你要知道，狮子啊跑得更慢，要来抓的话，要近距离抓还可以了，还能够抓得到了，稍微远距离抓不到的了。那为什么缘故？因为鹿里神所造的了，它能够吸了水分留在身体里面的了，所以它跑的时候呢，一定出汗。他身上的还有个水分多了，是吧？才能够跑了半个钟头的。豹子了，身上没有这个肌肉能够留了水分的了，所以顶多跑了15分钟到20分钟就不能跑了。所以鹿啊，水是他的力量，常是有道理的了啊。你是鹿，渴望吸水什么？为什么渴望吸水？因为有水在它里头，就是有力量。但如果碰见野狗了，你说野狗怎么成群的？十几只野狗，十几只野狗是吧，总是急来赛跑来追的了。那个鹿的话跑得更快，所以野狗啊急来赛跑也跟不上的。不过呢，你鹿跑走了，它野狗那种泥地上的味道知道你鹿在哪个方向跑的，它能够再追上来的了。但一经过溪水了，一过去了，脚上的力量就没有了，随时呢是它的盾牌。哎，你们常识也懂不懂啊？那常识啊，我如同鹿渴不吸水的话，因为水是我的力量，水是我的盾牌。那我也告诉大家了，按照我信耶稣60多年来了，真正是主耶稣是我的力量，主耶稣是我的盾牌。头一个啦，我们在地上活着都有许多的重担，这个重担呢压着我们呢，没有喜乐，压着我们呢常常是好辛苦。所以我也，你们原谅我讲哈，我到美国60多年，看见好多中国来读书的人呢，40岁不到头发就白了。大陆的落一个，台湾来一个，中国大陆来一个太太，姓祖的，带着女儿来的。来到女儿来的话嘛，好了，以后女儿找到了朋友了，这差不多快一年了就结婚。这是老太太的话呢，只有这个女儿了，有了结婚的话心中也放心了。所以她是签证只有半年吗？延长半年吗？延长半年就要走了吗？是她女儿给她买了飞机票就回中国。起飞前3天呢，她祷告很不平啊，跟女儿是女儿呀，我3天之后要走了，我很不平安了，我想要再住多住2个礼拜，你就换一个飞机。女儿是爸妈妈不行了，移民就规定只有半年，延长只有半年，不能再延长了，你非要回去不可了。他说你告诉他们我不平安嘛，他说妈妈我怎么能跟移民就关你说你不平安，你不平安又不能回去，他就告告诉他嘛。哎呀，这个女儿说这个妈妈简直是不讲理的啊！这个女儿啊，用一个理由到移民局怎么说呢？我刚刚才结婚了2个礼拜，我妈妈还不太放心，想陪陪我们多住2个礼拜，好不好再延长2个礼拜？移民官居然准了，我这个移民官大概有刚刚结婚，老结婚就不会准的了，结婚了哦，是这样准啊，是他把飞机票就退掉。没想到过3天，他坐的飞机是大韩被苏联打下来的。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要是有什么不平安呢？74天的飞机，每天天上都飞的吗？这么大的飞机了吗？没有想到这个飞机是被打下来的了。那我们基督徒的平安是什么？ 基督徒平安不是在于七十七的飞机，基督徒平安是主与我们同在。基督徒喜乐不是吃得好就喜乐，基督喜乐常常能够亲近主、祷告主，里头一种爱的浇灌是喜乐。基督徒在地上过得很有意义和价值的，还不仅是地上读了书啦、做了事啦、有好的收入啦、孩子好了，乃是我们知道我们灵魂能够存到永远，我们知道我们为着主来传扬福音，带领别的人信主了，他的灵魂也能够存到永远的。我在这样的话里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工作，最有效的工作。你们李牧师已经讲了，我大交大毕业到台湾去造船公司做了三年的工程师，那个时候你们台湾的就知道李国鼎是我的总经理。我三年过了之后呢，我要做传道，我要辞职，我本来是我要做传道辞职的。我跟李国鼎先生讲了，我身体不好，我上个职称李国鼎也不批。过了一个礼拜我到人事处了，我说李先生批了没有？没有，还在楼上，总经理帮我在楼上。那怎么办？你再上个职称。我再上个职称了，过两个礼拜李国鼎先生也不批。我就问了怎么了，他说李先生没有批啊。那我说我去找，我找李先生了。我一找李先生的时候，李先生叫我的名字三刚，那个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哦。现在我都看着年纪轻的时候很年轻的人，我才二十几岁，二十四岁，二十五岁。好，我说李先生啊，我已经上两个辞呈了，请你批的。他说你为什么要辞？我说你看我的身体，我本来体重啊107磅，我修了最后一条船呢，掉了11磅，掉了11磅了。我说你看身体我这么差了，我一定要辞的了。李先生没问题，回家睡觉三个月照样拿薪水，休息好了之后再来上班。哎呀，我说李先生啊，哎呀，我还是想要辞的。他说三刚啊，我们招生公司已经定规了，要送人到美国去，我保证你头一批去。他早就听说了我也做传道，那个时候在台湾做传道是什么呢？做传道是教会跳脚板回到美国来了。所以说你或者三刚，你不要做传道了，我公司派你到美国去是了。到这个时候我说没有办法了，我说李先生啊，我身体不好是诚实话，不是真心话，我真心话我是要去做传道。我说我搞工程了，搞工程呢我已经做了三年了，三年的里头呢我学了好多的去传，对着国家对着社会总是有点帮助的。帮助什么？不过经济好一点，吃的用好一点了。我说我这样三年来了，对着社会国家有帮助，不过大家经济好一点，吃的好一点，用的好一点，内心还没有喜乐，灵魂没有得救。所以我说我要把公众事业放下来，专门做传道，好叫他现在活着了内心有平安和喜乐，他灵魂能够永远的救。李先生我不能准，他那个时候还没信耶稣，不能准。我求着他十几分钟了，他不能准。完了我离开他了，我就走了。走了之后过两个礼拜，过两个月我要去办离职手续。杨主任人事主任说，林先生我帮你忙哦。我说你帮我什么忙？李先生批了免职。他说我帮你忙了，林三哥三年做事这么好，你给他免职一生的污点吗？他跑掉了吗？我跟你讲了，人家上三个职称了嘛，你怎么不要？李先生说拿下来拿下来，回来回来涂掉，准予辞职，准予辞职辞的。那他我这样就辞职下来了。但是过了一年多，刚刚美国的机械工会在台湾开个展览会，我对机械很有兴趣，我找个基督徒朋友给我一张票，开幕的时候我去了。李国鼎呢陪了总统副总统一同去剪彩的。我看见李国鼎说：“哎呀，我是李先生一年都没有见面了。”哎呀，他说三刚啊，我现在懂得你为什么不做工程了，做传道了。为什么？他也信耶稣了，比我还热心。他的的确确做传道，你生活的果效成长永远的。你做的工程的时候不过是物质的东西就是了。所以今天呢，按照我们做基督徒来说， 你做传道也好，不做传道也好了，你当然地上有你的职业，当然你做人有你的责任，但是我们所放的心血更多的有永远的价值。而这个永远价值呢，不光信主的人他身上里头有平安和喜乐啊，信主人在国家和社会中间的一种影响呢，去掉了许多的污秽败坏的这种生活。所以你们到美国稍微住久就知道了，美国人的物质的条件都差不多的，但是美国的家庭喜乐不喜乐，不在于物质上好不好，在有没有信仰。有信仰的家庭，即使物质不太好的了，也照样过个平安和喜乐生活。没有信仰的家庭啊，哦，你没有钱还好，有钱是更加的苦了。我不知道你们听这个故事没有，我们请一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叫张路佳，当初的中国毕业时候到德国去留学，到了柏林，德国留学的时候要打工，是要到一个中国的饭店去打工，这个老板是从香港来的，你们不听过这听过没有啊？啊，说他在那打工了，哦，这个饭店呢越开越大，是整个柏林中国饭店最大的了，最大最大的，老板赚了很多的钱，老板赚了钱了之后啊，这个老板逃税的，说钱不能够存银行的，每年都给政府知道人逃税了，怎么办？买黄金，黄金买了摆哪里呢？又怕小偷，这很麻烦了、啊。所以他以后想这个办法呢，发现了大饭店大门一进来，走廊了有好几盆的花，就半夜啊，门窗都关起来，把花的树拿出来，黄金放下头，没有小偷说把花瓶都拿走了，是吧？哦，买了过一段时间了，买了黄金了。就放在花瓶底下，过段时间了，有了黄金了，又买了花瓶底下。哎呀，两个人做生意做得非常的高兴，高兴高兴啊，有发展的，客人很好，所以他房间有装潢都很好了。老板呢，忽然发现说这几盆花不太好看，一定要换，告诉人了，把所有几盆花都丢走，买了新的花过来。丢了之后第三天了、啊。黄金在里面呢、啊，哎呀，他都没有想到，快快去搞，跟联络上那财政 department， 我当初的那个花了，花瓶都丢了到哪里去了？哦，德国人很好，给他专门找到了丢了垃圾场的里头去找，找不到，所有的黄金都丢掉了。他这个老板娘呢，每天也不来上班，难过死了。过了几天上楼跳下来自杀，自杀了之后呢，老板把店卖掉了，回香港去了，哦，在东京呢，啊，在北林呢开饭店，开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心血，一时之间的疏忽就这样丢掉了。那这是我们中国人，我到美国的时候就听见有一个故事啊，你们知道从前照相啊，都是 Kodak 是吧？ Kodak 老板不就是 Kodak 不是人的名字，商业的标记，他的名字叫 Eastman， 他叫 Rochester。 所以我到美国刚刚来的时候都要观光，所以我到 Rochester 去参观 Eastman 的住宅，哎呦，他的客厅呢，各种不同的大小的照相机都有，还有一个的戏院，哦，很好的。所以伊斯曼赚了好多好多的钱，伊斯曼不过是个银行的一个职员，欢喜搞这些东西了，慢慢就发展出来了，一到扣到个发展出来了好多的钱了，所以他的财产呢遍满了全世界。他如果要知道我有多少财产，问他的会计师，有十几个会计师在管的了，问会计师说我现在有多少财产，他是伊斯曼老板的，你有多少财产？你是哪一天上午九点呢？还是下午三点？到下午三点数字又不对了，又改了。所以你要问我有多少财产，我们可以报告给你，是哪一天的几点钟啊？这么多财产，这么多财产啊，没有喜乐，就是没有喜乐。所以他唯一的喜乐就旅游，怎么办？自己包一个游艇， 到世界各地去旅游了。说到包一个游艇去的时候了，哎呀，想想到有个旅游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了，很开心啊。自己船开过去了，一看见很开心，没有过了一天呢，没什么味道。再过两天走，开头换另外一个地方，换另外一个地方再去旅游，再去旅游的时候也不过是一天两天就没有味道。世界有纯味的都去了，以后只好回来。船进到纽约港，看见 Statue of Liberty 自由女神像，看见了，跳海自杀。这就有钱的人，这美国的光景。所以这个光景正是给我们发现的啊、哦！我们发现了世界上的物质并不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喜乐，而我们基督徒身上的主耶稣是给我们生命，生命给我们的。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神的国是个政治的范围，这个政治的范围呢，国内的制度基本的人的表现都是非常有道德公义和圣洁的。哦，你要进到里面的话呢，彼此之间都是爱心彼此来往的，并不是注重到钱财的。而在里头是大家都在神里就有一种喜乐的了。所以这个又怎么进去呢？这个进去不是靠着毛主席这样的斗争的方法，乃是我们要重生。什么叫重生？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有新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自然我们的兴趣爱好喜怒哀乐的标准就会改变了，而我们身上呢，就活出一种公益良善的一种生活，并且我们跟人直接相待了，用爱心相待的，并不是靠着钱财的标准了和人这个相待的了。所以你会发现呢，人在世界中间呢，唯一的一个单位还能够叫你满足的是什么？是家庭。家庭还能够叫你满足的了。但当然了，美国有许多的家庭都是破裂都不能满足的。但是有一个，即使不信主的话呢，家庭正常的话还是叫你满足的，只是很小的范围。为什么？英国家庭是讲到爱，所以我也处理了好多家庭的问题的。有一些家庭之间是，哦呦，夫妻之间呢、啊，真正是要么是热战是打少林拳，要么是冷战是打太极拳。打太极两个人都不讲话了，经过钱很多了，早晨丈夫出去写个条在台子上，下午回来太太回一个条在台子上写情书了，两个人都不讲话的了。哦，尽管物质很好了，里头一点都没有喜乐。好的家庭是什么？好的家庭像我也是处理有个的家庭了，他是基督徒的，两个都是医生，结婚过了8个月来找我。哎，林叔说我们要找你。找什么？我们处得不好。你说我头一句话怎么说？我说当你结婚的时候，我猜了你们4个月就找我了，你还到8个月才找我，已经蛮迟的了哈。他说我们真是忍不住了，忍不住了。我们的习惯，我跟丈夫谈，我没人跟太太谈。哦，头一个难处啊，这个丈夫非常的干净，从医院回来一定衣服脱了还不算，一定要洗澡才能够。在家中住的哦，生了小孩了，外婆要抱不可以，你外婆要抱，洗个澡换套衣服再给你抱的，哎呦，干净的是不得了的了哈、哦，哎呦，这个太太也受不了，外婆也受不了啊，是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爱必须牺牲，什么叫牺牲？把你自己标准降低了，我说 love is sacrifice， 他说我从来还没听见过了，我说你以为 love。照着你的标准对方来迁就你呢，不叫做 love。 什么叫 love？ 放下自己所有的。所以你们一般正常的话，做父母了，为着孩子我自己不好好吃不好好睡了，为着孩子牺牲了一切了，这就 love。 如果有夫妻之间有这个的相爱，对儿女之间有这个相爱了，那这个你才会有一个快乐的家庭。但是许多的人做不到。但我告诉你，我们信了耶稣了之后，神的爱充满着我们里面。 那我也不知道啊，你们像今天晚上布道会之前有吃饭，好，我不知道你们高不高兴在这里吃饭的。我1969年到美国来，在查经办了，最最要紧，礼拜五晚上聚会之间要吃饭，哎呦，好开心啊！过了10年了之后呢，你要请那些不信主的朋友吃饭，他问说吃要吃什么？吃饺子才不来喽。我昨天的能够吃个饺子就很好了，因为台湾经济已经好了嘛。所以吃饭的话呢，我就跟那些朋友说了，你都去看看了。你在这里读书，有中国人请你吃饭还不好吗？还能够在一起谈一谈还不好吗？哦，吃饭的话呢，也不是说你要吃饭写条子你非要写耶稣不可，你不写耶稣下次不请你吃了，那没有的。基督只有爱心中的对待了，所以基督的话呢，真正啊，在我们自己身上有爱心的，领受神的爱了，神的爱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就显出爱来。而爱的话呢，不光帮助他信耶稣了，也帮助他生活中的难处，起码他帮助他理除掉了生活中的孤单，所以这一些呢是一种重生了之后所有改变了。所以我感想到我自己了，真是感谢神，我没有参加过毛主席的人性改造，但是我发现主耶稣啊实实在在就会人性改造了，把我种自私与许多的邪恶的观念去掉了，能够用神的爱叫我享受，以神的爱叫我流通在别人的身上的。所以这一个它是人性的改造，才人会改变，人改变了他家庭就会改变，人改变了不能说社会改变，至少连他附近的一帮人的当中了都有些不同的一种的表现了。有这样的话呢，你才会过了一个有很有价值很有喜乐的一种生活。我时间也不长了啊，我跟我自己介绍一下啊。少数的人是我的人知道，我们家中孩子好多，你如果不知道给你猜猜看，保证比你猜的还要多。我们有6个儿子4个女儿，我们现在有18个孙子辈的。好，你们如果有真爱这个杂志，最近真爱杂志啊，他作者那个编辑的人是在佛罗里达，打电话跟我们谈了，写出这批东西来了，在真爱杂志，今日真爱杂志，我们实实在在过得非常的愉快。所以我们2年有一次全家的团聚，早半年就定规了，大家同意了，我下了命令不许请假，一定我来的。然后我来的时候想上次呢40个人来了，头一天晚上呢孙子们才艺表演，哦呦哦，第二天呢太太们照顾小孩，丈夫们出去一同去打球了去玩，第这一天的时候丈夫们在家看小孩也烧饭，太太们出去削饼，哦呦哦，躺在这一起谈话谈话的非常的喜乐。并且还有好的，我们有10个英老，有20个英老，他们关系都非常的美好。所以现在呢，每一次有些家庭聚会，我们的心中很喜乐。喜乐是什么？我们自己蒙恩了，带领我们孩子蒙恩了。一孩子蒙恩的时候呢，他们我们的大的家庭虽然不住在一起的，有机会聚在一起的时候非常的喜乐，没有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时时在帮助的。啊，最近一件事，我有个的孙子刚刚进大学，刚是2个礼拜前，华盛顿DC下大雨，开车车子翻过来了，过来了，他第二次要出货，所以他是叔叔阿姨听见的时候，大家筹款了，就再去买一部车，我也摆了一些钱进去了，就再去买一部车，他们都没有要求，我们自动的。然后说这个的光景呢，起码我看见了，我们是我那人和我没有影响到社会的国家，这说的太大了，最少我们这个大家庭这里面呢，正是看见神的爱是另一个国度，是我们重生了进到另一个国度了。还不光这样，我到许多教会中去的时候啊，许多教会也是如此的，每一个教会的里面呢，基督徒和基督徒相处都 敞开的，喜乐的，大家呢有哪高兴事情可以讲，难过事情也可以讲的，为着神的工作事情同心可以这样来做的，你会在教会里面呢，真正是一个人性改造过的了。那这个啊，不是靠着毛主席、人民日报都是说一种教导的了，也不是街上打的喇叭的了，也没有什么你不参加党员大会有斗争的了，都没有，这种里头自发过来的。所以我盼望各位你要注意这一个人性的改造，只有主耶稣给我们新的生命，我们人性就会改造了。人性改造了之后呢，你的生活你所领受的了，都是另一种的一种平安和喜乐的光景。所以我盼望说把这个呢向大家来介绍。好，我最后要提的了，我们基督徒按照我传道，我很少讲到天堂和地狱，我绝对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圣经所讲的我绝对相信，但是我不讲。为什么不讲？我还没去过嘛，我怎么你多问我两句我就答不出来呢？我能够告诉你呢，信了耶稣他人性的改造啊，在我基督徒生活中就表现的人性改造了，在我家中儿女中间信耶稣中的表现的人性的改造，在教会基督中间呢也能够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一种的改造呢，实实在在超过毛主席所盼望的能够成功的在人的身上的。所以我盼望把这个呢介绍给你们了，你们自己去考虑，到底你在地上到底过以后什么样的生活。哎呀，对不起，我时间已经太迟了啊！我好不好带大家一个祷告？我自己信主耶稣，当时也不会祷告，别人带我祷告的。好，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我想替你从你心中的心想的来祷告的，你跟着我，好不好？我祷告一句，你也祷告一句。你声音不必响，不必给隔壁朋友看听见了，你自己向着神祷告就可以。主耶稣，你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有许多的重担，我们有许多的难处，我们即使生活过得很安定，但是我们内心仍然没有平安和喜乐，我们有物质的东西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喜乐，许多的时候我们一同高兴欢笑，但我们的喜乐很短暂的，许多的时候我们伤心流泪，我们的痛苦也没有除掉。主耶稣啊，我们需要你给我们重生，你的生命带着崇高的品格，你的生命带给我们公义和圣洁的生活，你的生命更带一下爱来，就我们自己享受你的爱，就我们也以爱来对待了别人。所以我们正是求你，你这样大的救恩已经临到好多基督徒的身上，主耶稣，我也愿意享受这个救恩的好处，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洗净我的罪恶，你就进到我的心里，住在我的里面，叫我因着你而得到喜乐和平安。求你听我的祷告，我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明天晚上我还会在这里再跟你们讲这么大的救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不过对不起，今天时间把高家都搞得很晚了，明天不会搞得这么晚，好吧？